我特别想介绍他是孙天宇。
这不能这么说。
对，因为他在那个节目里一直叫呵呵，但是我们其实也是最近才，我本人最近才知道他本名原来叫孙天宇。
哇，所以说那些起名呢也不用太费功夫，就是其实你起什么最后影响都不大。
我本名叫刘德华。
这两个很有磁性的声音，大家猜到了是谁吗？
对，我们就是磁力男孩。
对，因为录制已经到比较后面了，幽默感也用完了，可以看得出来。
还记得上次大笑，在某个周五，也许到周一凌晨不想上班，我怎么还不到，心里在度秒，下班打卡来打叫。
大家好，欢迎回来三人行不行，我是小玉。
我是小木。
我是呵呵。
我跟小木在来之前特意为土豆和吕岩设计了一个单独的开场、我们俩也不怕冒犯两个喜剧人了。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在这一季喜人二里边有时候行有时候也不太行的，
目前还没有达到自己创作巅峰的
土豆和绿叶。
哎呦我天哪，
就这。
我以为这得多冒犯多幽默呀，这不得笑作一团啊。
他们俩讽刺咱们俩。
不够幽默是我们俩是确实是。
好笑好笑
好笑。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其实在采访之前，我们是一起看了他们比较靠后赛段的展演，虽然节目就是还没有排完，但是其实我很开心的是，我感觉我看到了曾经的土豆和吕岩。
我也要插空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嘉宾主播呵呵的，他就是我们的观众不代表。
哦，
太好。
哎，
可他有代表啊。
什么表啊？
太冷了，
就真的是幽默细胞都用完了。
哎，我觉得还可以。
我们在这互相认可，
确实已经
不幽默
已经极限了，确实是。
那我先问一下，你俩这次回来其实职位有所不一样吧，就是担当了团长，是不是跟以前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对对对，跟上一季相比呢，就是权力被分出去了。
哎，不是不是，等会儿你上一季不就是团长吗？哎，你有什么变化？他就是团长。
所以他说他的感受不就是权力被分出去了吗？
不是，那原来团长也是这一小队嘛，对吧？还有邓帅他们呢。
那你们两个一起做团长怎么分工呢？
不，他以前是三个人嘛，三权分立，现在是双权拿第四手。
对，四手还是比较厉害。
哪四手？
就是其他四组的那个。
对，其他四组四手。
那个难忘今宵，同一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超越自己。
你现在聊天飞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
四手同堂。
我天哪，我现在都觉得对你们后面的作品又有点那个担心了。
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对，你完全可以使劲担心。
你可以大胆的担心。
对，慢慢来吧，然后因为还在做嘛。
我想问的是，之前你俩合作的时候也不就是你们俩这个组合嘛，也不负责其他的人，就自己干自己这个组合的作品就完事儿了。这一季度你俩在一块儿了，就可能不只要为自己的作品负责，这个是不是对你俩有一个影响？
哎，我们组的人都是那种其实他个性都很强，所以我觉得按大家的个性来创作就刚刚好啊。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还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其实也就是排练啊、读稿啊、展演，这个我们参加一下。
如果能添俩包袱就添俩包袱，
能添则添，能改则改。其实我们对这个作品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哎帮助啊，说我们还整给人管理，这就不可能了。
对，不存在这个。而且我们不是采访时候也说了，我们这个团长也是谁买咖啡谁就是。
对，都虚职，纯纯虚职，只是享受团长待遇，但其实是负的。就是谁今天请喝咖啡请吃饭谁团长啊，
大家老熟人了，你讲一天语是吧，这我们一起就在一块儿。
因为咱们这期播的时候三赛段是播了的对吧，你也看到了，其实星潮也好，那个蒋毅他们也好，王楠王广他们也好，这个作品风格上就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哦。你能感受得到呢，我们可能自己出的那个包袱的逻辑可能是给人一些意见，但最终都是人家自己定的。
是感觉到了不同。吕岩不是作为吐槽的那个职人在里边最开始想跟那边配合一下嘛，
嗯，
就是外星虫这个组合，但最后上的是蒋毅可能更合适一些。
对，
你们其实都被认为是怪咖，就外星虫和胖达人，但是不是有一种怪的不一样的感觉呢？就从你自己的角度来
说。你
说
我个人角度吗？
嗯，
我个人角度这个非常简单了，就是一部戏有各种不同的角色，而这个如果是伍子棋的话也许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泡沫小卖部的话，这个人物跟我能够去适合的人物匹配度 可能相对较低，也可能舞台上的因为身形啊、音色呀、音量，包括各种原因造成的有一些就是能量的不均衡，其实是这个方面的。然后我们前面的一块弄也尝试磨合，但是本子已经在这儿了，所以我们就想在这个本子的框架下，如果是我来演的话，我可能要修改一下本子，就是在直人的这边。但是照那样修改的话，怪人那边能量又不一定会获得一个好的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就尝试在保留原文本的情况下，就是星朝的那个原始文本情况下，但中间有一些我加的东西哈，我们找的更适合这个角色的一个直人。我们组内正好蒋毅，我们觉得蒋毅本来就是在试之前就觉得蒋毅很合适，一试哎，果然这个能量是达到了我们想象的，然后所以最后这样选，倒是没有您想的那么复杂，可能就是匹配度吧，应该。
你们两个一开始想到伍子棋能火成这样吗？
嗯，我是没想到那首歌那么火，这个是我是想到作品有这么火，但确实没想到大家的那个最终火在那首歌上，就是大家会尤其是做音乐的老师们不断的去翻唱，然后不停的社媒都有这个的翻唱，这个我是没想到的。这个作品本身的火热是预想到了，我是觉得它足够荒诞主义，因为今天荒诞的作品和生活相比已经不荒诞了，就需要这种真荒诞的东西了。
这个问题我原封不动的问过周可人，因为他已经梦想把喜剧和音乐结合了
梦想三十多年了他一辈子都在走张朝的路
他在音乐剧这个行业里面的地位我们其实有所了解，还是啊，
对，知道
周可人还是很厉害的吧。然后结果他一直说，哎呀，我希望有一天喜剧和音乐能够有机的结合，
二分之根号无减一二分之根号无减一。
然后他那个梗是他这辈子目前为止社媒上最火的视频是翻唱伍子棋和教学伍子棋。我就问周可人，
学院派了，
我说周可人你怎么想，他说我不想，我不想了，我觉得这是对的，我 out 了。
我听过周可人唱歌，确实唱不错
不错，当然
有点缺少锐气了。
周可人这辈子的梦想被这样实现了，他就又开心又失落吧。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我们不如问周可人，我替他回答一下，刚才我说的话基本都是他说的。
我刚才为什么会问你们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实话啊，我一开始看伍子棋的时候我是属于 get 不到的那波人，而且我 get 不到还跟那些彻底 get 不到的人不一样，我知道他好像哪儿好笑，但是我就觉得我可能笑不出来，当然因为每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嘛。
那个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全程看伍子棋笑的已经不行了，我笑点只有一个啊，通篇都是因为这一个原因，就是在这舞台上还能这样，无论是他说的话他做的动作他演的这些东西，怎么在舞台上还能这么搞啊，我不会进入他的人物也不会进入他那个逻辑，我只是想舞台上才能这样呈现，我觉得这就是他的荒诞给我的冲击，是我站在我这个维度我只关注一个点，哇，他还要干什么，在舞台上怎么能这么干，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太好笑了。
刚刚小玉说他 get 到笑点，但是没有像不像有的完全 get 不到笑点的那个有的就是我。
你完全 get 不到？
我完全 get 不到。
你是完全 get 不到？
我是非常非常木然的看完了这个演出之后，就我周围的朋友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分化，每一个人喜欢和不喜欢的作品产生了特别大的分歧，在过往的前几届的那个喜剧大会什么的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
不是，我说那个外星从那么火他为啥采访咱俩，因为他没 get 到。哎，我说不都采访外星从，采访小力士。
我们来了呀，因为你是金豪，
我
是
星城。
你那个作品到底啥意思？
我就是排，
我没有 get 到啥意思。
我排挺长，我展演其实还可以。
我没有 get 到，
那行吧。我说这不应该都采访热门选手吗？哦，原来没 get 到啊！
采访星光他压力也很大的，你要问他这个问题，他真不知道咋回答。都我就觉得好笑，然后我就拿上来了。
他如果能有你这样的回答，我都很满意。哎、我
有一个天宇老师 get 到了吗？
我超喜欢。
你超喜欢啊、哦！
他是嫌笑得特别大声，还要问周围的人你为什么刚刚笑得不够大声。
那个我觉得就一个啊，就一个点，反正你无论如何就是一个预期违背嘛，怎么笑就是预期违背嘛，基本上那就是你的预期的问题。
但是我看完之后，我的跟他们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说哎，他们跟那个 土豆吕岩的那个风格很像，但是你们两个之前的作品我都能 get 到。
嗯，
对，所以后来我就在想，难道是又有什么所谓的喜剧迭代吗？就所以我就后来很期待你俩的作品，直到你俩的作品也有。
我们经得起这个，你就该说啥你就说，没事，真没事，真没事。哎，这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如果说有人是我们粉丝，我特别喜欢我粉丝的一个点啊，就是您提出对我们的任何批评意见，我的粉丝都能接受，他不会特别去反对你的，这就是好事，这真是好事，我觉得需要这种市场。
是是是，没事。
没事，我们没事，我们私信都收到批评了。你不是说只有当面批评，这大家放心啊。
就你俩都想换一下，
可能想东西很多，
就是角色嘛，换一下嘛，变成土豆来吐槽了，然后吕岩变成装傻的那个。
这倒不是原点啊，
哎，既然啊这个老师们不是特别喜欢，我先把你摘出来。
行，
因为这个确实不能说是吕岩主创，这确实是啊，就是尤其是前半部分嘛，对吧？先把这个吕岩老师摘出来，跟人家没有关系。后边有吕岩老师主创的作品。
哦，可以，可以，可以，
也可以。嗯，其他
哎呦，那个也是挺有特点的，
太有特点了。
我倒觉得这个其实咱也不能说是赖谁或不赖谁，因为喜剧也都是一些尝试嘛。就像我们下午为什么有展演，其实都是在不断尝试嘛。嗯、但是我其实那天还想了一个问题，我说，哎，你看，距离上一次咱们采访也过去一段时间了。我觉得有至少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上一次我记得你俩跟我吐槽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分不清楚你俩，
哦，
好多人分不清楚你们两个的角色到底谁是在装傻，谁是在吐槽。但是其实到这一季开始，我觉得大家至少都很明确了，
知道我是王浩了。
对，
然后好不容易知道之后，又让你俩换了一下子。
问题是什么？
不是他纯表达观点，完我俩问，那你怎么看待那个石油的价格呀？
哎，我觉得老师那个问题，其实那个问题还是比较那个啥的。
他没问什么叫你这个
问
题，
问
啥
没答？人家问就是想表达啥呀？到底是
想表达啥？
想的
哦，
咱也没回答呀。
哎呦，我天哪！想
他就把你摘出去之后，他就停了。
我觉得是观众去理解吧，如果觉得好的话就那个什么，就觉得不好呢，我们
不好人家也说了，
我也说我们就再改进让它变得好呗，然后这也没什么可说的，是吧？
就是因为像平时我们采访嘉宾什么的，天宇老师很少来，我们一般都是录一些特有的节目天宇老师才来、
啊、
这次天宇老师申请出战，就是
一句话都没说呀。
我中间 Q 了一次呢，我跟他更像朋友。真的，我也就心善乎，你们俩是一个劲儿的，
一
点一
句话都没说，他就是一身肌肉，你知道吗？那个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啊，我们都有个麦架，他没有，他拿手握着，跟随着要唱歌一样。
对，这不是给天宇老师一个机会吗？天宇老师有很多关于创作的方面的问题想跟你俩探讨。
嗯、
哦，这个硬 Q 到我这儿。其实我有点好奇，就是因为刚才也提到那个外星虫的那个，我有点好奇，就是如果我觉得张成在这一届里边他那个吐槽意见，只是我觉得有点甚至超过吕岩老师的一个。一个光芒，
我太喜欢。
在
这
届以前，我觉得吕岩已经是在我心里边就是完全的第一吐槽一。
哎，孙天宇，
哎，
孙天宇，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的，
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将揭示吕岩老师在中国喜剧的地位有多高。
嗯，
你刚刚其实是讲了这个现象啊。
嗯，
你在面对采访哪个喜剧演员的时候，你还敢这么说？就说我觉得那谁就比你强。
这个目前没遇到过，
目前真的没有。但是大家在讨论吕岩的时候，却愿意理性的夸奖或者批评，所以说是谁厉害？
张成厉害。
哦，那对不起，是陈佩斯厉害啊。
不是，你问题是啥？你让人说完。
哦，对不起，天宇，你继续说。
就是好奇怎么看待这种，你能说是一个朝代的更替吗？没有没有，其实张成在其他节目里面的吐槽表现其实还没有您正常水平强。但他在那次里边我觉得还是非常。
五子棋吗？
对，在五子棋里边
就挺好的呀，非常好啊。
啊。
然
那如果换成你来去担任那个节目的
吴子奇的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没有试过，但是我挺想试的。然后你像小卖部的话，我肯定演的没有蒋一好，这个是我试过的。
嗯，对，
甚至我可以说小卖部，我可以直接说，我觉得小卖部蒋一演的比张成好，因为我也看过张成的版本。
哦，
这些是观众没有看过的嘛，是我看过的。所以说角色的贴合是最重要的，喜剧里面。但是小卖部有张成参与创作，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一个作品好，就证明他适合这个角色。
就在这一季之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说节目里边有过这么一个展现，就是要换不同的吐槽艺，最后把谁试出来的这么一个环节。
嗯，
但这次节目我目前看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看过有两个节目这么做了，还有一个是那个海宝拆弹
哦，对
啊，那个也是来回换。所以我好奇这个事儿是说吐槽艺真的是人人都可以当吗？
当然不是。
哎，首先这个事儿啊，在开演前换这个事儿以前就有，只不过是真人秀没给。
嗯，
这确实是有，这不是说到今年突然兴起一个风尚，以前是没给。
嗯，
然后呢，我觉得这挺厉害的，就大家都为作品，
就完全没有说其实固定的搭配吐槽艺和直人和怪人这种就能一直走到一个很长的这么一条路，而是还是可以随便换。
随便换的话，首先得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的人，你既然要这样换的话，如果是谁都行，就没必要放在真人秀，或者没必要搞这个尝试了。
嗯，而且外星虫是双怪人，
对，
他本来就需要一个职人，
他需要一个职人。如果之前的在探索阶段，我们可以随便去尝试。
嗯，
但是现在大家心里边是有标准答案的，你明白吗？
怎么说？
就是我们看节目的观众也好，然后我们自己这演员也好，我们有一个默认的什么是对的这个答案。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好笑是对的，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谁演会更好笑，他有一个这个评判，原来是没有的，就是我们自己感觉 OK 就上去演。那现在有这个东西了，又加上有一个大团，大团里边这么多人，有人能演直人，有人能演怪人，有这个评判了以后就可以尝试，原来是不具备尝试条件的。
嗯，
你像一部戏，一个成熟的影视作品，角色也是挑合适的人去，至于谁能演谁不能演什么，这个东西都还好吧，然后就是个人技能问题了。
就在张成那个节目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节目里边可能只有你一个人能够代言吐槽艺的。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很多人都可以。然后主要是看这个角色跟他贴不贴，然后一个角色换了谁会不会更好。我个人希望的话，肯定希望我的能力不断提高，每个角色都换成我都会变得更好。我个人最希望就是这个结果，就是每个节目直人不换也好，甚至怪人换成我都会更好。
试过了，没有那么好。
但这是我努力的目标嘛。
甚至可以到男团。
对，就是尝试嘛，然后去最后是呈现作品为第一的这个目的。
要是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怪人对多个直人，然后所有直人一口气儿就所有人的反应都一模一样的，全指着那一个怪人去发同样的吐槽，就好玩。
安可呀。
哦哦，你要这么说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啊，
对，安可是我的朋友圈难得的统一的非常喜欢的作品。
当然我们也是，
那个好，那现场观感特别好，
我都刷到直拍了。
就是其他人的怪点是直人反应。
嗯，
对吧，就所以在高演也好，但那种作品也是非常有灵性的，一下出来了，你想再复制不好复制。
我想说一下你们在节目里的另一个作品，就是坏小子，那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品。我就很好奇当时你们怎么会想到做一个这样子的，就是有点跟青春故事有关的，但节目里说了说是因为吕岩小时候被骗了那个陈继豪有电脑的事，或者是编剧的那个原生家庭的故事作为原点的。这个我想知道你们当时想写这个的时候是怎么想在这个阶段出这样的一个内容，你们俩来之前是有一些储备吗？
我们没储备。没有，全裸着来的。哎呀，啥都没想，知道还有一个月的就录了吧，天天在家里睡觉。啊，这些人，哎，等会儿呢，但确实是我们五个团也是，确实大家都没有储备。
嗯，
然后呢，进来到第三轮呢，这个是什么呢？涉及到一个反原生家庭，尤其是相对两个单亲家庭的这么一个故事，我直接就跟普拉斯表达了，我说我不知道咋写，因为我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和共鸣，我不知道怎么续，尤其到了后边。我说我真不知道咋写，然后呢，普拉斯就说了，他和吕岩
都是原生家庭有问题。
原生家庭，
其实是这样，之前那个底的方向或者结束的时候啊，那个版本还是土豆的写的，以他这个为主。
嗯，
然后我们上了几次展演， 效果不好，但前面其实都 OK 啊，到了底这就是有问题，
就你其实到三番就不行了，
对，
就只有口包袱我显得是成
为什么到三番就有问题呢？然后土豆说他那时候才服软，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想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解构自己，我和弗拉斯，我说其实不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作为我妈带大，后来虽然和我现在父亲在一块儿，我说但是其实我们弗拉斯聊了一些他那个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商量，最后定了这个东西。定那一刻你还很好奇，
哎呦，我说你们都这么破碎了，那我不得让它完整啊？你曾把完整的性子打碎，
嗯，然后最后结合我们各自的经历，最后把那个底定这样，所以这块是有一个共创的东西在，还大家拿出自己的故事。
这个结尾也非常的温暖，又不是那种现在大家所谓的那种大底，就是很自然的一个结尾，
也算小中底了，其实。
我看到那个真人秀部分，其实你俩压力都挺大的，因为你们之前那个《与神同行》出了一点那个演出的问题嘛，翻掉下来
了。那个翻掉了，那真是天塌了。胡博跟我说翻掉了，我都不信。我说谁掉下来了？我当时第一个瞬间理解的是宗俊涛掉下来，演着演着掉下来了。我说这老演员演十多年、二十年戏，怎么可能演着演着掉下来呢？我就问他啥掉下来，他说翻掉下来了。就这儿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说翻怎么了，他说翻掉下来了，他跟我说了三遍我才理解到。
我在后台直接就哭了，那梅梅姐哭的都没剪进去，因为哭的太厉害了，都是那种哽咽式的哭了，没法往里边放了。
完了呢，这俩演完了吗？一看
倒数第一倒数第二
票不高，完了，当时真是在备战的那个，
然后土豆有点算分，
一句话没说，当时就是一句话都说不了，但那个房间里大家太沉了，
反正我们俩一脸死相去演的时候，我那个井里边说进了井以后往这一坐，然后他们说感觉我周围一圈不能靠近了，结果开牙包袱响了以后就 OK 了，就木先生一瞬间，
这我得说是目前啊、哦、压力最大的一次，就是在上场前那会儿有点懵，
我就当时就想满脑子都是怎么这么惨啊，上一季淘汰，这一季好不容易阵容还挺强的，大家都有创作能力，
哎呦，而且我很替蒋毅担心，你这你要就是他切下来赖他自己也行，但没有，其实就碰着了。
举例子，大家公认的觉得进化论还可以啊，就进化论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苹果全掉下来了，那我们就没有这个作品了，就这才是真相。
那如果这个节目形式如果不是比赛的话，会不会压力就不这么大？别说都
是
录播，
不是比赛这个作品你都看不见了，我们要演恐怖剧本杀了。
肯定比赛有它的好处和坏处嘛，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的，要是不比赛的话，那大家拿出东西你都不敢想，
你不比赛就没有安可了。
对，
不比赛啊有6000多个技能五子棋。你就看吧，我都看不明白，
大家互相都看不懂对方，
都看不懂。
就比赛肯定有它的好处。
所以想刚才说到大底这个事儿，就是你们怎么看待大底？
哎呦，我好希望有这种能力，我现在算有这个能力了。
我们其实我们在无限接近大底。
哎，我上个赛场的作品算有这个能力了吗？
我不知道。不是这个大底，它现在是咋回事？我现在觉得节目时长太长了，得有个底啊。大底是有些大了，我这大底是那个鲁迅先生那个大底。那大底这个大底是有些大底，滴答答滴答滴滴答答滴答答
滴答答滴滴答答答滴。
那你现在演18分钟没有底咋整啊？那我突然收了，你肯定接受不了。
我原来啊特别爱吃肯德基的一款。我小时候有个香菇叫什么饭我忘了，我特别喜欢吃，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不见了，然后是因为点它的人少，
嗯，
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吃，我觉得我身边人一定也特别喜欢吃，但它就是不见了，那怎么办呢？
嗯，这就是肯德基的一个特点。这个
我要说的也是这个，有些人喜欢吃这个。
我嫩牛五方呢，给我整没了呀。
对呀、
啊。那你说嫩牛五方为什么不见了？真的是因为它是肯德基最好吃的东西吗？还是说只有那些觉得它最好吃的人发声了呢？
嗯，
还是喜欢香菇饭的人少。
是，嫩牛五方好歹后面有了吗？但当时消失是为什么？还是因为大多数的人觉得它不好吃，并且没发声吗？
哎，也有可能是制作比较麻烦，那个成本一核算，
拿
了
啥？拿那个饼一卷，那个肉有什么可麻烦的？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气质独特的那种饭，其实做起来反而更麻烦。就是你可能觉得它 game 简单，那个其实最难了。你真说按故事推，那都好推。
大众、小众、发声者和不发声者，最后 统计的时候，统计那些人大多数是没发生的。反正我是研究不明白这个东西，不愿意多费这个脑子，但是肯定有一些这个客观因素在，所有的问题的答案嘛。
这一季我先说感受到你俩的一个变化，李诞也在节目里说了，说土豆这一季都说人话了，然后你又在节目里多次的说这几年特别的敬佩吕岩老师，所以你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喜欢夸人了
啊，以前是完全不敬佩吕岩老师吗？
以前确实也不敬佩
现在真的敬佩了吗？
现在也一般吧，说实话但是我得说实话，一般喜剧演员没法这么拿着开玩笑，老说喜剧被冒犯，一般演员可不能这么，你也不敢，就说明人家是做成功的。包括大家刚刚有批评我们那个部分，这一般人也是做不到的，这我觉得这是做到头了。如果这是只夸呢，我觉得挺没意思的，挺厉害，你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做到的。而且
我觉得我们直接说的时候，土豆的状态也还是接受度挺高的。
哦，不是，我只是接受真相嘛
反正就是觉得这一季下来怎么讲呢，其实我们对你们都是有很多这种期待的，这种期待其实在你们那儿压力会很大吗？
是不是对自己更严格呀？比观众对你们更严格。
我说一个我总结的，我其实去年总结，我觉得打败认识我的人脑海中的那个我好难啊。
嗯，
我真这个感觉，你觉得我会做什么样的东西，我就打败你想象中那个我太难了，他是在你脑海中在升级的，甚至你在看到别的喜剧作品的时候，你会让你脑海中那个我也升级，我打不过他有的时候，所以能打过的时候是幸运的。我这是最直白的一个感受。
我看了岩中花树有一期，我真是忘了哪个嘉宾，我回头补一下，或者我写咱评论区里面，但那个观点我还记着啊，他跟鲁豫老师他说呢，就是你是一个好孩子，你的分数很高，然后你就被夸，然后你为了被夸呢，你就不断会好好学习去做那个好孩子，但那个瞬间就已经不是你了，就是你必须克服那个瞬间，你不能去想这个事儿，你不用一直为了别人说你要学物理学化学。
所以其实你们也在不断的给自己心理建设。
这个建设最糟糕的那一天是我听有观众，这是我听说的啊，有观众在底下喊说这不是你的真正水平，听这个我确实当天是有点崩溃了，不是喊我的，我是说有一天展演的时候有一个观众在底下喊了一个人的名字，他说谁谁谁这不是你的真正水平，哎呦，就到线下来说的，我在那一刻感受到这有多沉重，
就是说你当时就共情了这个事儿。
哎呦，我说这是太共情了，因为在观众在那一瞬间没满足，但他那观众选择发泄出来了。
有时候其实看一些唱歌的节目也是，你有特别喜欢的歌手，你喜欢他某一个作品里边特别高的高音音色，但是后面你就希望他每首歌里都有这个音色，希望每首歌都像你最喜欢的他那一首歌唱的一样好，但是不同的歌啊，是吧。
哎，你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可能在外面自己也会去参加一些影视剧的创作嘛，参演嘛，包括做编剧，跟这个回到这个喜人舞台上感受很不一样，所以我就想说你们从喜人舞台到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实际拍摄过程中间有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这个得必须得你答，我先跟你讲我的。我在外面拍的时候就算是其他的，首先我在外面拍的占比最高的是那个大王嘛，还是一堆喜人然后电影我戏份比较重的是恶意嘛，待的时间也久，主要我雷子李庚希和肥姐，那肥姐是老喜剧人，李庚希是喜人粉丝，就是我没有脱离开啊。然后好不容易去教授那边客串两个戏啊，或者是那个什么的话，也是一堆喜人。哎，我只有一部戏还没拍完，就是跟喜人基本没有关系。
你是喜之郎。
哎，我还没有感受过就是那种感受，所以你可以说说你演的。
我去年演那种就是也是没怎么演过，纯粹的正剧了，正剧里也没有喜人。不会突然松木子出来跳舞那种这个体验啊确实是一种很微妙的感受。以前的表演节奏是按喜剧目的实现的，但现在一切就变了，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学习的过程，这个就得用时间和生命一点一点践行了，这个我今天还是说不出来。大概是这样，因为我们经验尚浅，可能还暂时进不到主演的行业里面，所以我们所饰演的配角大多是具有色彩性的，所以我们需要在那个色彩性上发挥， 真正说体验表演人物成长啊，你说你这四十集从普通人变成了杀人魔，又从杀人魔自己醒悟的那个漫长的表演过程，最难的那个部分，我们到今天其实还没有怎么体会到呢。等我们体会到我们再说。
那你们后自己会更倾向于哪种表演的载体呢？后面各自，
我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能在鸟巢开一场演唱
会。哦，我想主持奥斯卡，有好多届啊，都是喜剧演员。
我每天就是早上醒来都会想，我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在鸟巢唱一次歌，
我能不能在奥斯卡说英文。
你唱歌唱的怎么样啊？
唱的肯定在鸟巢唱不上那种。
还是有男团猛是吧？
不是，嗯，都行。
不，男团得唱跳啊。
我觉得土豆其实跳的挺好的。
还可以还可以，我很
也看跟谁比。
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是看跟谁比。那我跟孙建宇一起跳就又不行了。而且舞蹈我现在有点研究明白了，它就是一个信念感。那张星潮跳的那个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啊？很难评吧。但那个在咱这舞台上呢就呈现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好。
而且是这样的，这个舞蹈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在电视上看觉得哎还可以的东西，你在现实中看已经了不得了。就是舞蹈这个过了屏幕是会被削弱的一种东西。我觉得我跳的时候都已经很协调了。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咋样？
就是你是觉得你已经很努力了是吗？
跳舞这方面吗？反正我是花了时间和精力。
它是技能舞。
因为每次我都感觉你在划水。
没划水，认真跳的。
你跳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有偶像包袱。
你有。真有。你自己意识不到今天你有偶像包袱。
我有什么偶像包袱？
你看你们自己肯定不认为这个事儿嘛。
他的偶像包袱明显感觉更重嘛，对不对？
是的，因为上一次那个喜人在大厂录制的时候，我们去看了，大家都在台上坐着，我们在台下，
嗯，
然后当时就看见土豆在上面正襟危坐捋自己的头发，大概一场发布会捋了得有十几次，我俩在下边数，他再过多久开始再捋一次？
哎，我觉得你说了不算。哎，你们评论一下，我们两个谁有偶像包袱？
不是不是，我说在台上，我在台上，凡是让我演狗。演丑的我都是信念感十足的在演。您刚刚说那是在采访的里头对吧？
没有没有，不是采访，就是那次马东老师主持的发布会。
那不发布会那也不是表演吗？
对，就是我没有说你角色有偶像包袱，你说让你演狗演丑那都是角色。
哦，
我们说的是土豆有偶像包袱。
哦，我说的就是角色。不是不是，但我得说我有时候我就是今年的第一个感受，我发现自己有人样了。
又说人话又有人样是吗？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感受吗？我是今年才感觉自己有人样的。
上一次感觉土豆是有点那种脆弱感，但这一次好像这种感觉少了很多。
这个好还是不好啊？
我觉得是好的。
嗯。
哦。
哦，
你为什么每次都先问我们是好还是不好的？
我不知道，它这是一种批评，啊，还是一种就是哎，我觉得你从
你也要跟他们心目中的你战斗。
哦。
其实无所谓好坏，只是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
接受那个社会化训练了，上班在顺义那边有个班儿，3000块钱一个月，我去学嘛，会有饲养员教我什么。
我觉得其实你俩都不用跟我们心中的你们做战斗，因为你们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就很容易输了。就是你就做自己，因为你再怎么战斗，你也左右不了我们可能会怎么想你们。
我说难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在做自己。就是这个点是一直在，因为我打不过嘛，我说了，打不过就只能选择你有的武器了，然后做好自己嘛，那能怎么办？
而且说实话，就是你像我们做这行也采访过很多很多艺人，首先我们两个对于来跟你们两个聊天，首先是非常开心的，其次是非常有压力的，就觉得你们两个很多说的东西，我们可能感觉会接不住。但是今天我才发现咱们说的好东西他们好像也理解不了。彼此彼此吧，
有点那个创作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有两个世界。
好事嘛，你看很多对谈俩人都能顺着接，那俩人就是在安全区里聊呢，那咱们没在安全区里聊才有这个话和反应，我觉得这是好事啊。这真不是所有人都能产生这个话和反应。
那我想问创作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如果创作的搭档之间是在同一个世界里边容易顺撇，创作的搭档是在两个世界里，这两个人差别很大的话反而是容易出一个作品的这种状态。
您觉得今年有哪些好的作品是说这两个人有差异化所以做出来的？
我想想啊，我喜欢的安可，但是我不知道他背后的创作状态是怎么样的。我看到那个真人秀的部分是说他们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一个状态，那一个集体创作的状态就说明这个是非常多元的一个世界的碰撞。
那个是那个好像是就是集体你一言我一语写出来的啊。
对，我还喜欢那个伯牙绝弦啊，那个我确实知道那俩人是两个世界的。
蒋龙章池是两个世界的。
他们俩沉默了。哦，你俩不觉得
蒋龙章池算两个世界吗？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是一个世界。
我也以为他俩是一个世界的。
说到张弛，就是上次咱们聊完之后，后来有一次机会跟张弛聊，我说我之前跟其他哪些喜人聊过，然后我也给他讲了，我说我们跟吕岩和那个土豆聊的压力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张弛还吐槽说，土豆他天天说自己没活，我天天在横店能碰上他。
不是不是，那他不也在吗？那不是，
可是他没说自己没活啊。
不是，哎呀，这人你看看啊，这小坏蛋，这都
那个问创作上，我觉得您说那个问题啊，两个人有差异也好，没差异也好，这倒不是端平啊，我觉得都能出作品，无论如何都能出，灵感来了就出了。有争吵的作品呢，有它成为最后那个样子的路径，但是如果大家齐心协力，也有它的路径。安可在我看不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创作方式，而是立完了这个 game 点以后，大家把自己东西顺成一缕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是同一个世界的故事，同一个世界不同人的故事。而两个世界的这种对撞型的，就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觉得应该这样，最后总要有一个结论，要不然就散了，散黄了。
那你俩演的作品有这种是对撞的吗？还是说跟安可差不多的，就是先立一个框架在那，然后这个世界里边不同的人？
我怎么感觉到最后其实都是得我先有个框子，然后我们再弄。
哦，是最后都没有说对撞，不是这个舞台哪有对撞的？
不可能，
没有，大家都达成共识。
起点的时候可能会撞吧，也就是。
那你俩是一个世界的人吗？
不是，你看我们刚刚表达了那么长时间大概的观点，就包括坏小子这个作品。我一开始是表达不解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事件当中和这个表达当中去。最后他们，你说是说服了我也好，振奋了我也好，或者是让我对这个结构产生了尊敬也好，最后就接受了这个设定，这就是我接受了。
嗯，
如果说那我对撞有对撞情绪的话，我是演不了的呀。那我不懂这个人，哎，这也折射出了我的一个缺点。一喜的时候，就算我不理解，我也能演。
嗯，
但现在我只能，我必须得理解了。
那计划论也没有什么相关的生活经验，怎么就能够自动的创作出这么两个星星的角色？
但我觉得那种荒谬感的质感和艺术风格是我打心眼里可以接受的。你像伍子棋，我猜也没有人物小传吧？就是王金宝昨天还在教伍子棋，他今天就要坐高铁来说怪话。
土豆，他有，
哦，他有人物小传，
有。
对不起，对不起。
王广都可以把那事情给你。赌，你让他发给你看。
他一招 CU 我干，把张朝打死了。
对，
然后张朝说完阿帕斯之后复活了。
对，
这个都是在人物小传里，
完全在他的，
包括这个治疗和伤害打。
而且这个人物小传不是带引号的，是写出来了。没想到吧？
对不起，我今年确实是不太行了。我确实没有想到有人物小传。
有，
对不起，
我也问了这个问题，因为。开始我们聊聊这个作品的时候就结束了，我们聊，我说哎，你的师傅有没有跟你说过外练金骨皮内练伍子棋？然后张成的吐槽是，哎，师傅
是说过这样的鬼话，其实他把故事给介绍了，就是王金宝是这样的人。
对，是说过这样鬼话。我说这句其实吐槽的话，如果按正常的逻辑应该是我师傅才没有说过这种胡言乱语。没错，你师傅就是这么说的。哎，没说呀，这种才是一个打岔的逻辑。
嗯，
但是那样的话，王广说这样的话就影响我人物了，小传了。我说你人物什么小传？
往往在当天就觉醒了，就之前都好好交棋，但突然一记 see you again， 哇！
对，我在那天知道的，他有人物小传。
哎，今年往往很强，你看他好几个助演演真好，
不错。
就是他们那个表演的状，我不是说他的台词什么的啊，台词可能单拿出词来我都没什么，就他们那种每个人的表演状态，每一个我都觉得很好笑。
是王广的那种情感状态是吗？
我觉得是王楠在里边很重要。
我觉得是他们俩的这个搭配已经比较，我已经比较吃这套了，
成熟
啊。
他们俩不需要先给我建立这个人物关系，他俩一出来我就能知道，就接受他们俩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明白了，这两个喜剧人物对你们来说已经是熟脸了。
啊，对，我认可。
而且这两位演员在今年啊就很可爱，你看他其实头两个作品票数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呢，首先王楠已经可爱至极，王广更是锦上添花。今年王广好好笑，他技能舞演得非常好，王金宝演得非常好。
对，
哎呦，今天其实跟那个土豆和吕岩聊完之后，和我想象中跟他们俩聊的不太一样。
你想象中聊的是
你看就是所谓的什么打败心中的，没有，其实就是基于去年的那个状态嘛。去年说实话我们三个聊完之后都会觉得说可能会接不住你们两个的一些话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刚才说会有压力嘛，但是今天我觉得大家聊起来其实比想象中要轻松很多。
其实现在是我们精神最紧绷的时候。
那我现在要说怪话让他接不住吗？
没必要吧。
来一个来一个，我还挺期待的。
但我得突然说，你就来一个我就说不了了。来孙殿宇。
哎。
那个我们现在 在比赛中，居然那时我们聊的时候应该没有在比赛。
对对。
那个时候状态跟现在肯定不一样。等这个结束了以后，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的话，你又会看到一个不一样。
而且我距离二喜登台可是三年过去了，其实我应当有改变啊！你所接受的观点和人生哲学的改变，你可能五六个月就能变一次，都不用三年。我是生生等了三年，三年又三年。
哎，所以说你我们也人家
哦，怪话，
行行，
你看接不住吧？
行行。
我觉得土豆变得更那个，比上一次大王别慌张的时候跟我们聊的时候，让我感觉他变得温柔了一点。
好事啊，好事，
怪话没那么多了，突然之间给你来一下，
不知接来之
时。他说完之后他就自己在那儿冷了，然后等着那个吕岩来救场。
有没有可能是你所谓这个温柔，有没有可能他精神累了呢？
有可能，
有可能是疲惫了。
lay back。
好你没必要刻意来。
不是他有叫无累吗？累吧，累哦累，累哦累，
可以了。
不是，你看我这么聊吧，也接不住，对不对？他非说能接住，你接
都不用我接，那边有一大喊大叫的。
原你不要接，下次让他接。
好，
好，拜拜。
那就是青黄不接。
对对对对，行。我们首先还是要表示，我们都很喜欢庞大人三，不管。你不管你
好不好笑，我替你说了。
不是不是，好不好，就不管你们往哪个方向发展，就是我们会喜欢你们的每一个阶段。当然我们肯定是希望你们能有更让我们觉得好笑的作品。
明白。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期待在非比赛期间啊，我们下次能有机会再一起聊天。
OK， 我也非常期待能在鸟巢开一场演唱会。
等我登上奥斯卡的主持台的时候呢，我会轻轻的呼唤大家的名字。
OK，
你确定你记得？
是这样啊，
现在都说不出来。
不是，我真登了，我估计谁都不记。
行，那我们今天聊得特别开心，然后大家有什么其他想跟他们说的，也可以放在评论区。我相信土豆跟吕岩都会来这一期的评论区看一看的，你们俩会看的吧？冷场了。
会。
哎，不是，我得说我现在在那个封闭阶段，我是主动把那些好多社媒就是故意不看，可能我得录完才能看，这确实非常抱歉。不然正常播客我都听，因为我有听播客的习惯。
你听自己的话会觉得有点奇怪吗？
没有吧。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那每个人在每个年龄段和时间点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你听那播客其实是回忆你过去。
我甚至怀疑他会到时候把上一期也听一下。
上一期什么呀？
就是说他有点破碎的那期。
哦，
准准破碎。
虽然他可能这会儿看不了，但是他说了他那个比完赛他节目播完还是会去看的。所以大家可以把尽量把鼓励我们的话打在评论区，好吧？那我们一起
鼓励你们的话打在评论区。
把我们
我参赛，我上节目，完了鼓励你，
鼓励我们，我们所有人。
哦哦哦，行行。
鼓励土豆和吕岩的话，
在鼓励孙天宇吗？
好，鼓励我们所有人的话打在评论区。
可不可以鼓励一下所有的喜人啊？
可以。
就别，我们也不用鼓励，其实。我觉得大家都鼓励鼓励吧，人就是，我有时候人啊真得需要那个气儿，就是互相鼓励，说一点儿现在我们看来是鸡汤的话，哎，没那一口气真不一定撑得住。鼓大家鼓励起来。鼓励哪吒。
妈哟，
我都没想到你会说这么烂。那个
你这个
我以为你最可能会说个猪鼓励什么之类的，没想到
那我还能翻呢。 孤立陈天明，因为他们俩早期都得是孤立。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孤立
啊，拜拜，我们就结束吧，再见，在一片慌乱中，
孤立
感觉今天掩盖了所有的问题，混过去了。